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15问。好，我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答案。第四条诫命是什么？答：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感谢主，这是上帝在第四条诫命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他的心意。那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当中，他接下来的第116问他会很仔细的解释这一条诫命。所以我今天就不花很多的时间特别的去解释它，因为在下一次那个116会把这一条诫命的它的这个含义它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我稍微想提一点的，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个第四条诫命的时候，它既有那一种有当初在旧约当中预表基督到来的成分，它也有那个到今天对我们仍然起作用的这个道德律的部分。所以这个安息日到今天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它就是成为我们现在在主日当中敬拜的这个主日，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更新了这个安息日的含义。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道德律的诫命当中来持守这个安息日的诫命，这是我们这个威敏准则当中向我们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这个关于这条诫命的这个含义。我们不是靠守这个安息日来得救，但是我们仍然有义务来遵守。那具体的这个对于这条诫命的具体的解释呢，王牧师会在下周跟大家仔细的来讲解。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日正道的经文。我们继续来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系列的讲解。好，我们今天来到第三章的8到16节。好，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大家一起朗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赐下这宝贵的主日，叫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来高举你的圣名，来敬拜你。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继续你的圣灵、你的真道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光照我们的心，特别是洁净你的讲台求你高抹跟扶持你仆人一切的软弱求你也叫弟兄姐妹听到你的真理我们的心就被你所打开被你引导到我们那宝贵的救恩的真理当中，叫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更新，也叫我们的 情感啊，被你所圣，被你的圣灵所圣洁啊，更加的渴慕，更加的爱你，叫我们的意志可以降服在主你自己的啊真道当中啊，愿意顺服你赐下的啊一切的诫命，一切的律法啊，愿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真道上如此的被建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呢，内容很丰富哈。在今年我们教会所提出来的六大意向当中呢，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哈。我们讲到了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哈，讲到了我们是以敬拜为我们的导向，那还提到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国度的文化啊，我们像这个亚裔有一种扭这个福音跟文化上面的这种纽带的负担，那我们也需要向我们身边的这个社群来传福音，并且有这样子对本地还海外的宣教的这个负担哈。那其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啊，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就是以什么叫做以福音为中心，跟什么叫做国度的文化啊，这听起来有一点点抽象，所以我先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稍微的把这两个概念稍微的展开的来讲一下。所谓以福音为中心呢是指表示我们的所有的敬拜哈，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被福音所驱动的哈，我们明白自己的蒙恩并不是靠着好行为来赚取救恩哈，那同时我们也不是用这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消费福音。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哈，有一个很有名的拉丁教父哈，那个北非的教父叫做特土良，那中国大陆翻译成这个德尔图良大主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所以同样的福音也被钉在两种错误之间。这两种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关于这两种错误那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做过很仔细的这个讲解哈，他我最近在读他的书啊，也是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凯勒牧师他说，福音有两个同样强大却恰恰相反的敌人，就是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啊，或者用他的话说，就叫做道德主义跟这个实用主义。那前者我们好理解哈，就是我们是靠着行律法来赚取救恩，那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哈，包括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以一种绕过福音的方式来宣讲律法啊，常常也会落入到这样一种对道德主义的对福音的理解。那另一种的倾向就是就是这个实用主义哈，或者叫自由主义，就是我们常常打着爱跟恩典的名义啊，去漠视或者忽视上帝这个律法的要求，不肯去顺服律法，不肯去过一种我们应当去过的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只要上帝的恩典哈，我们不愿意去对付自己的罪。这是福音为中心的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哈，他需要注意对付的两种的倾向。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天国文化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这个福音跟文化的关系，这常常也是一个有一点点争议跟讨论的问题。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观点，就是说要么就认为说我们今天仍然是靠着这个文化使命来建立地上的国度，这有一点点那个道德主义或者律法主义的倾向。那同样另一种倾向呢，是说今天的福音使命是完全的取代了文化使命，就文化使命完全被废去了。那今天的经文就会帮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需要被福音所更新，我们不但是全人的这个品格需要被福音所更新，这种被福音所更新出来的样式更是会作用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更会作用在我们身边的人群。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福音跟文化当中一种很有意思的关系哈。所以用凯勒牧师的话说，就是福音总是在某种的文化处境当中被传讲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哈，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四福音书啊，四福音书在最早的那个版本当中，我们并不说马太福音，不说马可福音，不说这个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而是说福音啊 ，according to Matthew， according to John， according to Luke 啊，就是一个福音，它的四个不同的版本。那么这四个版本的福音书呢，其实是面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解释这四个福音的四本福音书的不同，但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处境化的角度来理解它哈，就是说，马太福音它比较的针对这个犹太人来宣讲，所以耶稣基督当中有很多关于新旧约的关联，有很多耶稣基督的讲论的部分。而马可福音呢，更注重的是这种，这个叙事哈，就是说，这个更多强调主耶稣的各种的行为，而不是言论。那路加福音它针对这个外邦人来宣讲的时候呢，它有很多这种很详尽的这种历史材料哈的考证，比如说这个玛利亚的受孕哈。那约翰福音呢，更注重对于希腊哲学的这种的互动啊，一个是对于历史史实，一个是比较一种形而上的这种哲学哈，它是针对不同的处境啊来传讲福音的这种很多面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很多面的一个的信息，所以我们稍微用这样一点点的时间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来很好的理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些比较丰富的信息。好，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哈。这个今天的经文，我分成三个主要的点来跟大家分享哈。首先是我们在使徒彼得讲到说他阐述了整个福音是什么哈，我们怎么在永恒当中被拣选啊，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怎么在各种伦理道德上面，在一种得救以后活出一种圣洁的婚姻的关系跟人际的关系之后，他进入到的一个更深入也更广泛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在一种被逼迫的环境底下去跟外邦人相处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我分三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应当做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是怎么做啊 ？What and why 跟 how 哈。好，我们先进入到第一点，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使徒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里呢，总而言之，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他用了一个目标的词哈，一个转折的连词是 telos， 就是表示目的哈，那也表示一种逻辑上的转折和继承，就是说对前一个段落里面讲到使徒彼得讲到救恩的真理，跟我们在救恩的真理上面带出来的一种伦理的准则，那这里呢，从一种具体的伦理责任转到了一种普遍的基督徒的品格的阐述。以前我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把它拆分成很多的部分来讲，比如说你们要同心哈，同心是一个，然后彼此体恤，好像是在讲这个夫妻关系，相爱如弟兄是在讲这种同侪之间的关系，那么存慈怜谦卑的心呢，是好像是跟这种长幼之间的这种人际的关系是有关的。那我们再次用这个从整个经文的脉络梳理下来，它更像在谈一个 character 啊，在讲一种基督徒他的一种品质或者品格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造人哈，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格啊，也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啊。我们在同工培训的时候哈，那个东辉长老跟我们分享过，就是我们有的人是比较内向的，有的人是比较外向的，有的人是比较注重原则的哈，有的人是比较注重关系的，这些都是神造我们的一些的不同哈。那这些不同叫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个 diversity， 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不同当中互相的搭配。但是今天这里这个总而言之，他讲到了一个 unity， 讲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共同的一种生命的品质啊，这种生命的品质这个 character 这个字哈，就是在圣经当中哈，曾经出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出现过。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头讲到主耶稣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那个真相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character 这个字， 表明是一种跟上帝完全同一的一种的品质啊。原文里面有那个 print 啊，有一个那种一个印章的那个的意思在里头。那在其他的两处经文同样说到了 character， 就是在英文的 ESV 的翻译当中啊，尽管希腊文没有用到这个字啊，但是啊，英文翻译把它翻译出来哈，也是同样的这个所指。一个呢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讲到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啊，他是不守真理的，说他心里没有真理。然后呢，这个约翰福音接下来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那么在英文翻译里面也是说到这是他的一个 character 啊，他的一种的品质，他那种固有的品质就是说谎的。那么另一处在罗马书的五章四节，使徒保罗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段的经文啊，罗马书说你们是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尽管希腊文原文也不是用的 character， 但是在 ESV 的翻译当中也把它翻译成了这是老练，作为一种啊，我们在一个长期的哈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被锻炼出来的哈的一种的品质。所以今天这个我们首先看到说彼此同心啊，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是我们这些被主耶稣所救赎出来的群体当中活出来的一种共同的品质。那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品质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它会给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甚至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种的祝福。换句话说教会跟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像油跟水一样啊，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一个范围当中。相反的基督徒他自己的生活的品格，他的生活的见证是会给我们身边的世界带来影响的。好，那我们慢慢的会看到这个关系是什么。在分享之前的分享当中，我跟大家谈到过罪的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是从亚当在行为之约里面我们的亚当的堕落带给我们的那种天然的犯罪的倾向，好，我们有一种内心的一种罪疚感，啊，并且呢，我们本性上面有这样子的败坏。同时，使徒彼得还谈到了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后天的这个文化的氛围，啊，对罪性的这种的加强。所以，使徒彼得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的祖宗所流传的虚妄，啊，就是这种后天的文化也会加强我们的罪。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们这一群来到北美的华人哈，我们同时受到了我们国内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美国文化的影响，对吗？那我们本来就在亚当里面是罪人啊，像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很难同心，很难体恤，很难相爱的。啊，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的女儿跟我的小儿子啊，他们很喜欢抢东西，对吧？很喜欢，特别是很喜欢比较。啊，当我夸我的女儿说：“哎，你今天这个画画画得很好”的时候，她就会说上一句说：“啊，我画得比弟弟好。”啊，对，就是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比较的一种心情。那这种品质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更多的被放大了。对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竞争啊，要比较，要这个在学校里头就是在学习成绩有排名，然后在各种竞争当中，我们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定位自己，我们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坐标系，就在一种人群当中来定位自己啊。所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一个人是人的本质是一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样一个的强化当中啊，我们来到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的一种相对自由的范围当中，而我们仍然是这样子的比较，就是在东南，在我据我的观察，这里的华人家长啊，这个包括像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这样的家长，他们来到美国仍然有很多对孩子的这种教育上的成长的焦虑，啊，他们仍然是把孩子送去很多很多的兴趣班啊，就是 仍然在一个美国这种环境底下，他仍然在用一种很强的这种竞争压力跟焦虑，带着这样的焦虑去教育他们的孩子。啊，那最近呢，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事情，叫做硅谷渣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啊？那被讨论了很多。那这个新闻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哈。这大概就是说一个在硅谷也是很有工作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的哈，他的一对年轻的夫妻，然后他的太太因为癌症去世了，但是他这个9天之后哈，这个男方就马上就另娶新欢，并且他通过一些法律上的操作，好像在都不违反美国法律，但是他就让他的岳父岳母失去了这个女儿的分配女儿财产的权利啊，并且把那个岳父岳母都扫地出门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我们很难仍然没有活出这种基督的品格啊。当然他是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对于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来说呢，我想这段经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我们被救赎之后啊，我们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罪性，还有这一个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啊，对我们产生的这种的影响。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更加表明说，我们这种蒙恩的品质哈，是怎么样作用在外邦人当中的？为什么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啊，倒要祝福，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这背后，我想它有一个连贯的一个圣经的主题的支持啊，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来想一想，最早的神赐给人的文化使命，一直到最后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赐给他的门徒、赐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一种的脉络的关系？在创世纪的1:27哈，那里说到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就是造男造女之后，就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文化使命的内容，对吗？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哈，并且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一切的走兽，一切的所有。那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文化使命事实上是对人的一种的祝福，并且透过上帝的形象啊，对在这个地上的扩展，成为上帝国度的扩展，对不对？成为上帝对于全地的一个的祝福。那在人堕落败坏之后呢，这个祝福就被这一种彼此的相杀相残啊，这种竞争比较，我们看到了这个，马上就看到了该隐杀掉了亚伯，好，我们就看到了后来创世纪6章那个罪恶遍满的全地。那后来上帝透过他的选民，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件事情。当在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当时还叫做亚伯兰的这个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就是说，神的选民就成为了一个人类的缩影。啊，上帝对于这一个他选民的祝福，跟甚至是审判啊，都会彰显在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当中，以至于他们可以被看到这个上帝的作为，可让他们可以明白这个神在人身上的这种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本身的这种被救赎出来的因着跟基督联合所有的这种跟世界不同的品质，它会带来对这种世界的一种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当然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分不开关系的哈。我们不仅仅是在生命上面的一种见证，我们需要去做一种宣教的工作，但我们会看到这是两个一前一后的关系啊。那 这个经文往下再看，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生命记当中，就是当律法被赐下来以后，天下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那个如果我们从二十八章第一节看，会看得更加清楚。那这里说摩西对着这一些在迦南地边缘的这些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又不得进去的人，他再次去声明律法的时候，他说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你要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今日 我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在万民之上。到了第十节，他说天下的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对吗？就是神的选民，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一个人类的上帝跟人立约的一个缩影，他见证在整个外邦世界的面前。那这个关系，你会看到在从旧约到新约仍然是连续一致的。在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这段我们更加的熟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的祝福，就是教会，上帝的选民，新的以色列，对这个世界，对外邦世界最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就包括了 不仅仅是这种言语上面的宣讲，还包括了这种品格上面的见证，就是律法跟福音总是一前一后的 在作用。我们不可能离开了，如果教会失去了这种律法上面的见证的话，我们所传的福音将是没有力量的。那我们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传福音跟满足律法的一个初步的关系，以及传福音跟世界我们周遭的文化的一个初步的关系。那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就我们会看到更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第二点，为什么？第二点当中讲到的律法的普遍性跟特殊性，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直接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二到十六节，基本上是原文引用。我们就需要回到诗篇三十四篇来理解。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很早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诗篇三十四篇 这段经文，其实呢就是为了今天做准备的。我们稍微做一个回顾，诗篇三十四篇的主题是上帝在患难当中对他百姓的拯救，以及在他呼求这个上帝的百姓在患难当中仍然信靠上帝，仍然在各种难处艰难当中去活出上帝的心意，对吗？我们还记得诗篇三十四篇分成三个部分，一开始是在上帝在患难当中给大卫的一个的安慰，告诉他神的护理，神的保守，在一些患难当中跟大卫同在。接下来讲到患难当中的力量，也就是今天引用的这个诗篇的这个中间的部分，这个表示在即便在患难当中，我们不但是依靠神的安慰，神的护理，我们更是应当起来践行神的旨意，践行神的律法。那最后诗篇的三十四篇最终指向了终极的救恩，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讲到患难当中的那个盼望。在诗篇三十四篇当中的义人，一开始都是复数的义人，到了后面忽然变成了单数，就集中在那一个神特别应许的那个将要到来的，他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的那位真正的义人的身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再次看到就一种新旧约的互相的解释，我们看到圣灵在当中的这种有机的工作。彼得的意思是说，旧约当中大卫所预表的那位，以色列的百姓所盼望的那位救主，他已经到来，所以新约的子民今天靠着跟耶稣基督的联合，就可以拥有基督里面的那一种的品格，因着重生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品格，新的 character， 所以我们可以在外邦当中活出律法所要求的那一种的圣洁。 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蒙上帝保守到底的圣徒。所以呢，在我们用这样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享有了一切上帝对那个义人的所有的应许跟所有的看顾。所以彼得就用这段经文来鼓励他的在患难当中的教会，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单是享受了救赎的特权，更是有出于恩典的责任来追求公义跟圣洁，而不是跟这个世界一样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再做一点稍微的解释，就是律法是什么，为什么教会在遵行律法的时候会给外邦带来见证呢？律法不是仅仅是赐给教会的吗？为什么教会行律法会给外邦带来见证？这里就涉及到律法的普遍性跟特殊性，它的两个的方面。我们 看一段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在威斯敏斯特 7.1 当中今天有我的同学来到我们当中，他一定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这段的信条。那这个威敏信条 7.1 这里说，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虽然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因为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讲到了要点，那 我完整的跟大家念一遍然后再来解释。但是他们绝不能从上帝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与奖赏，除非上帝自愿的开恩降杯，而上帝也确实愿意这样做，他降杯的方式就是立约，就是 covenant。 所以这里其实讲到了造物主和创造者，特别是有理性的那个受造者那个受的人的这个特别的关系，讲到了在创造当中人就有顺服上帝的义务最开始，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用一种特殊的立约的方法来显明他的心意，人将不能得到上帝的任何的赏赐。那为什么人在受造的时候就知道他对这个创造主有顺服的义务呢？威斯敏斯特信大要理问答的第十七问特别的讲到了这种律法的功用在受造的时候刻在人心当中。那这个刻在人心当中的律法也是在威敏信条当中被称为自然之光 The light of nature， 包括我们在良心上面对于这种道德的感觉。那 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讲到就是约翰福音的那个序章当中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就表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把这种普遍的启示作用在人心里面。因此人每个人受造他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所以道德从哪里来？道德并 不像说不像是佛教认为的那样一种万法皆空，好像道德是一种是一种不必要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拘束，或者是一种束缚，也不像是现代的这种现代性所构建出来的这个世界观的解释认为是道德是一种后天的产物，是社会的结果，是人跟社会博弈互动，为了这个政府为了更好的管制人民而在后天当中我们形成的一系列的规则。圣经告诉我们道德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就亏欠上帝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负有这样子的责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律法它具有这样的公共性，当这个特殊的启示特殊的行为之约被颁布给亚当的时候它是跟他内在的已经受造的时候就有的那个道德律是互相呼应的。因此道德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枷锁，并不是束缚，对吗？而是跟我们的本性是相一致的。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工作之约当中，人的受造目的被显明了，就是那个跟上帝永远的团契，那个不会分开的跟上帝永远的关系 甚至是带来整个受造世界的更新，就是那个天国的全然的实现，就是最后新天新地的应许。但是呢，在地上的，在人堕落之后，地上的以色列呢，他作为这个上帝的选民，他作为一个人类，上帝彰显他心意的一个缩影，在地上的缩影的时候，当以色列违背律法的时候，上帝就按照他的约来，首先来审判以色列。当以色列顺服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一个上帝对以色列带来这种暂时的繁荣、暂时的祝福，都成为神施恩跟审判，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慈爱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一面宣教传福音跟律法遵循律法当中看出来的这种互动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后者失败，那么前者也会失败，也会受影响。只有这种有生命的这种宣教，那我们宣教的资源才可以被很有效的利用起来。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呢也在不断的曲解道德律的作用。我们的文化，我们身边的这个堕落的文化，不断的刚才凯勒说的两种倾向，还有一种叫做律法主义，还有一种叫反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呢，首先就把我们自己当作道德律那种完美的履行者，好像我们靠着自己的天然的本性就可以满足律法上的要求，好像可以行出那律法上完美的典范。这是一种很深刻的骄傲跟自以为意，也是我们刚才说到那种竞争文化当中背后的那种潜在的那个逻辑，对不对？我们总是想要做到最好，总是想要满足一种我们心里面的要求。好，我们在跟别人的竞争当中好像比别人高，好，我们就满足了某一种标准。那另一种的倾向是其实是更骄傲，那种反律法主义其实是更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反律法主义者把自己当做了道德律的立法者，甚至是自由的解释者，就是律法是在我之下的，律法是由我的自由来解释的。好，那么在我们看到在18、19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一种叫做现代的阶段，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谓这个祛魅的时代。那这个概念呢，我在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多次。所以在西方就产生出了存在主义，产生出了自由主义。那同样的，在同一个时期，在东方的文明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也产生了像王阳明这样子的心学，他提到了我心即是宇宙，我自己就是这个所有规范的解释者，我是所有规范的制定者。所以我们反思一下，如果我们的教会呢本身如果活不出一种在恩典的这个根基上活不出这种基督的品格的话，却总是在批评这个世界道德败坏、道德堕落事实上我们所传的福音在某种意义上是困难的，是有一点点这种道德主义的倾向的，对吗？我们的教会也常常会落到这样的倾向当中去。那另一方面，我们更常常是对别人是一种律法主义的要求，但对自己是自由主义的，觉得我们是承受了恩典的，我们仍然是很不愿意去真正的去从心里面去顺服这个上帝那圣洁的律法的。那最后这个点呢，我们用威敏信条的19章的第6点，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到真信徒虽然不在律法之下，称义或定罪都不凭行为之约，但是这律法对于他们或别人都是大有用处的。就是律法，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律法的功用，对于真信徒来说，我们并不是受到行为之约的，我们已经在信主的时候已经被迁到那爱子的国度，已经在基督里面从行为之约的咒诅当中被 迁入到那恩典之约的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祝福当中，但是我们仍然，律法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大有用处。那大家思考，这个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的展开，大家可以 回头去阅读这一段的信条。所以在上面的这一点当中，我们看到律法跟福音的连接哈。所以教会也确实在很多的时候，在历史上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像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的建立哈，像这种像律法当中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哈，不可贪心，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战争泛滥的时代哈，对，其实教会对整个世界的这种见证，或者说对于福音的传讲，其实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到第三点。第三点告诉我们怎么做。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种在一个特殊的处境底下一种福音跟文化的一种很紧密的互动。十三节到十七节的中心的经文其实聚焦在第十五节哈，聚焦在第十五节。十三、十四节仍然是在强调前面的，延续前面的这个思路哈，就讲到上帝在一种堕落的世界当中，他仍然有普遍的恩典啊，虽然受苦的在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公平的，对吗？诗篇三十四篇说，那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忍饿啊，表明这个苦难大家都承受一样的苦难，但是基督徒在这个苦难当中，你们要为义受苦啊，你们要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因为相信上帝的护理，相信上帝仍然在做工，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一个跟前面的经文一样，有一个很强烈的旧约的背景，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说这百姓说要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所当畏惧的。那十四节呢，就讲到他必做你们的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络。这段经文不但直接把耶稣基督跟旧约当中那万军之耶和华等同起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就是真正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而且 还跟前面这个彼得前书的经文有很深的这种互动。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二章的话，我们讲到那个主乃活石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彼得就已经引用过这段经文了，说他是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主乃活石表示使徒彼得他在写作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一定记得当时在那个凯撒利亚腓立比主耶稣问他的问题，他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第一个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但这一块磐石，这块磐石主耶稣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就让我们看到说他是整个教会的信仰的根基，对吗？那个他主耶稣赐给教会的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我们教会的是真理的柱石的根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使徒彼得回答了前面的一半，但是他在后面一半答错了，他说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被杀，第三天复活，但是彼得说主啊你千万不能够去，这时主就斥责他说他是那使人跌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磐石，这个我们要尊主基督为圣，就包括了我们对于救恩的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认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还不够，还要知道说他所成就的工作，他成就的救恩，包括了他的道成肉身，包括了他的受死，包括了他的复活，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论。所以为什么接下来这个彼得告诉我们，你们心里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这个救恩的一个完整的理解。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教会历史上面福音跟文化有很多的互动，对吗？在 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到了太初有道这个 logos 的概念，其实他也是借用了当时希腊哲学的一个哲学的概念，但是用它来表述这个真正的永生上帝的这个的位格。那事实上人对福音的理解常常会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的。在我稍微回应一下，就是我记得哈，就是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督的人性是不是受造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华人教会的这个圈子当中，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论跟讨论。我们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源，那我们会看到很多说法的时候，常常是莫衷一是的啊，常常是不知道，因为对方好像也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对于基督论的各种的误解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好，那我引用一段这个，就是我们从威敏信条和一些主要的神学家的观点来看哈，论到基督的降杯的时候哈，对不起，威敏信条这样第 8.2 这样说哈，他说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正是永恒的上帝，讲到主耶稣的位格，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与父同质同等，拥有完全的神性哈，后面是我加的补充，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取了人性啊，这里很清楚的表示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才取了人性啊，这个人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并有人性一切的基本性质共通的软弱，只是完全无罪啊。那借着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承孕，有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才有的，这是信条的表述。如果还不够清楚的话呢，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二卷第十三章的开头他这么说，他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被称为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被称为人是因为他的确是人类的后裔。当基督以无限的恩典使自己与卑微的人联合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圣经为什么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 unquote。 那这里加尔文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整个完整对耶稣基督完整的认识，不光是认识到他是谁，他是那个神圣的永恒的位格，他更是他的工作，他那真正的降杯，他是取了那真实的受造的人性，才有可能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去满足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那另外一个神学家巴文克说得更加的明白，在我们合理的信仰这本书的第16章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基督所取的人性在道成肉身以前是没有存在的，这个人性不是与基督一同从天上带下来又从外面进入到玛利亚的腹中的，乃是借着玛利亚而来的，所以基督的人性是真实而完全的人性，他才能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好 unquote， 接下来是我的话，否则这个先存的人性跟我们无关，跟神性其实没有分别，这个先存的人性就是神性的一部分，它是不能够完成救赎的大功的。所以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神的儿子，他的这个神圣的位格，这个圣洁的位格，对吗？他是配受我们永远敬拜的，而他所取了他所做的工作是他代替我们去满足律法上面的要求。那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讲讲述这个点，就是说就是呼应今天经文的内容，我们心里要常做准备，这个常做准备不光是对于救恩的真理我们要常做准备，这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要求，而且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文化，我们身边的各种的思潮也要有所了解，这也是我们常做准备的一个部分。我们稍微去回顾教会历史，我们刚才讲到了约翰福音对于当时希腊哲学的引用，我们再往下看圣经，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一个比较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经常有这个自由派的学者认为他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为他讲到了那天上的圣所至圣所跟地上的帐幕的那种好像一种映射的关系人家说这个是希腊哲学的产物，但是 完全不是这样。你仔细的去解圣经的话，你会看到真理跟文化那种它的区别以及它的关联，这是我们心里要常做准备的。那一直以来我们教会的真理也是透过护教的过程建立起整个系统神学的系统，整个真理 的表述。初代教会 有护教者尤斯丁，他也是用到希腊哲学很多的概念来向外邦人 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神学家，一位神学的教授范泰尔，他更是用很多哲学上面的语言来讲论在我们历代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的真理的这个体系，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在受到很多无神论的挑战，受到科学的挑战，甚至受到后现代现在很多元宇宙，很多这种像种族批判理论等等，我提出一些名词还没有时间解释，大家回头 去思考的时候，当我们的福音受到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怎么用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回答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 apologia， 希腊文这个 apologia 并不是英文当中那个 apology， 不是道歉的意思，它另一个意思就是辩护， defend， defense， 为我们的信仰辩护。所以在神学院当中我们有一个学科就叫做 apologetics， 就是叫做护教学，这个就是 defense。这个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老师说，你知道什么叫做 apologetics 吗？在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学院有一门课叫做防御黑魔法，那个防御这个它就是 defense， 就是一种防御性质的一个学科。好，我们时间关系，好，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我们在跟文化互动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一种的必要性。在彼得写信的那个时代，他跟初代教会福音广传的那个使徒行传的时代的处境已经有一些不同了，所以他并没有用那种直接宣讲福音的方式来传福音，而是用一种更深的跟文化互动的方式来传讲福音，来改变人心。而使徒彼得呼召他的听众要存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这里这个温柔敬畏的心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就变成了跟世人没有差别的一种的争吵，我们再次会掉入到那种道德主义的陷阱当中。但是这个温柔并不减少这种护教的背后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是在跟那空中的掌权者的征战，这是一场很严肃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到护教学的两个方面的时候，他呼应了彼得的这个部分，他 同时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到，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必须用勇敢对待这等人。他接着来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用这样的经文来跟大家共勉，跟大家一同思考。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谢谢你的大爱，你不因为我们是卑微的 罪人，你在永恒当中就已经爱了我们，你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叫我们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儿子那宝贵的救恩，宝贵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重塑我们的个性，叫我们有像我们的救主一样的品格，更是让我们可以在恩典之下可以有一颗对律法顺服的心。谢谢主，你放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你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的负担，求你兴起更多忠心的仆人，在教会当中可以为你的福音 火热为你的福音啊，来忠心预备自己。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教会啊，把我们的啊各种的事工都建立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主你自己的真理的根基之上，更是激励我们啊，用这样的意象来激励我们啊，在这个时代当中，叫我们知道如何来传扬我们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人啊，在这一片的土地之上，真是可以啊，不被这个文化所捆绑、所界定，反而是活出你那啊福音被福音更新的活泼的样式。谢谢主，求你啊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圣名。